欢迎来到千曼慢慢说，我是千曼。目前频道在 Apple Podcast、Spotify、KKBox 以及 Google Podcast 都听得到。喜欢的朋友，欢迎帮千曼订阅并留言评论，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千曼慢慢说喽。神秘的厚度从看见生活开始。今天的看见生活呢，要跟大家一起从韩剧来看职场生存学。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韩剧呢是代理公司。其实这部剧是去年的收视黑马，开播时呢这个收视率呢并不如预期的高，不过随着播出的集数增加，收视率呢也越来越攀升，所以看得出来这部剧呢的剧情是越来越受到大家认可的。那最终它拿下了同期韩剧的收视率之冠，一个呢非常好的成绩。那如果呢你是曾经在一个有党派斗争啊或处处勾心斗角的职场环境里看这一部剧，你一定会觉得非常有共鸣。或者是假如你真的现在处于这样子的一个职场里，看这部剧一定也会让你觉得很爽快。那这部剧呢主要是在描述一个在代理公司工作的女性，她是做媒体广告代理公司的。那媒体业本来就是相当的竞争，加上呢她的整个步调都非常的快，所以呢随之而来的这种压力啊，不管是身心灵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高压的一个工作环境。那她就描述呢这个女主角是如何在处处都是别人挖好的坑，充满竞争者，然后充满斗争的一个职场里爬升高阶主管。这一路上他运用的是他的才能还有一些手腕来描述呢这整个真实写实的生存故事。那我觉得这部剧啊不是那种新鲜人的热血职场奋斗记，这个职场剧呢整体走向更偏向告诉你现实中的残酷，成人的残酷，然后反映出人性在利益前一个非常自私或者是不得已都需要走向算计的这个面向。所以这部剧我认为如果你是现在可能处于30前后的朋友，这部剧你可能会觉得很对味。那如果是刚步入职场还对这整个职场呢有非常多粉红泡泡的朋友，这部剧你可能会觉得有那么险恶吗？但因为它锁定的是高阶主管嘛，所以我觉得你越往上位，你一定有越多东西是需要看手腕去解决的。那手腕这个词讲起来好像有点黑暗，不过你用正向一点思考，它可能就是你需要靠一些你的人际啊智慧啊去想办法让自己在这个不管别人怎么样对待你的环境之中都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这部剧呢它里面还有一个播出之后蛮引起大众讨论的点是，它里面其实描述了女性如何在这个充满男性掌权的环境里面去突破这个女性的职场玻璃天花板。这一点也是剧中女主角在整个剧本啊或者是整个演出的内容里面去反映出来的一个社会现象。其实我觉得从电影和剧当中常常会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文化，那在韩剧里面就很常看到这种职场文化，包括了他们有聚餐文化啊，或者是他们的前后辈也是阶级非常分明的，甚至他们也有惯性加班，然后里面也有男尊女卑的这个潜在文化。那我觉得台湾跟韩国的职场文化不尽相同，不过在这个性别玻璃天花板上面，据我所知有些公司的确还是存在着，或者是有些产业它还是存在着。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在亚洲系的国家，当大家看到这种议题的时候，很容易在网络掀起一些讨论，因为的确会引发大家自己生活上的一些场景啊，或者一些共鸣存在。那既然呢是一个描述如何在职场当中步步为营的剧，里面一定有几个值得学习的生存法则，几个职场生存学，那我觉得有几个蛮有意思的，也想要在这个集数当中来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第一个我觉得我自己有看到的内容，然后也是的确非常实用的，是学会别被愤怒冲昏头。我觉得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里面，当你用尽自己100%的力量，然后投入其中的时候，对于整个结果或者是中间所存在着一些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事实，你一定会有不甘或一定会有火气。那我觉得不甘和火气是一股动力，但同时它也有可能是一股阻力。就像是这个女主角，她在某一次呢一个标案的过程当中，他得知结果之后，他发现哇，这个过程呢，他被敌营的人给使出了一些小手段，然后在背后呢挖了个坑这样子，所以他觉得他自己被阴了嘛，就大动肝火的跑到对方的办公室里面想找他理论。那当他跑过去的时候呢，对方已经准备好预期好，哦，他可以拿下这胜利的一战了。然后呢又看到哇哦，就是你真的被我给激起心中的怒气了，对方一定是更加小人得志的模样嘛。他就用一个很酸的口吻跟他说，诶，要不要先深呼口气呢？我知道你已经知道结局了，我知道你已经知道结果了，不过哎，没有想到你在这个职场打滚这么久了，我们都是有历练的人了嘛，应该是不会再这样被愤怒给冲昏头了吧？怎么你现在会有这个反应呢？好像有失你的格局，有失你的专业哦。对方呢，用这种带刺又酸的口吻跟他讲这些话，那当时他当然是非常气嘛。不过，他知道再气下去，损失的人会是他，所以这个场景呢，也变成他非常宝贵的一刻。然后往后呢，他也用这个招数呢，反将对方一军。不过呢，我觉得这件事就真的是个磨练。我们在初入社会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理想，然后这个理想呢，有时候就真的会化为一股愤怒，因为你觉得你的理想没有办法施展，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明明在做对的事情，但为什么这个社会好像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的直接，这么的单纯。有时候你对的事情还是要用一个比较有可能达成的方式，也许多绕几个弯，也许使出一些小手段在后头才有可能去达成，不是你直直的说我要这么做就可能这么做的。这就是环境所然嘛。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就是会沉不住气的，然后被情绪淹没，尤其是在敌人面前，有时候你真的一股气沉不住，你讲出来反而是更伤害自己的。那我觉得要如何让自己在职场上学习更沉住气，当然第一个历练一定是有的嘛。你越来越有历练，你就越来越知道哦，也许结果会是什么，然后你就可以替自己往前推，有点像你在心中已经沙盘演练过了，然后你遇过的事情也多了，所以自然而然你会更好的去面对，更好的去处理消化这件事情，因为你已经有所准备了。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还没有到这个历练的人啊，这时候我觉得有两个方式是我自己，当我觉得我情绪真的啊快要被淹没的时候，我会问自己，然后会在心里跟自己对话的方式。第一个是我会问问看我这一次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清楚目标，有时候你中间一些很不必要的纠结跟情绪就可以比较慢慢的被放下来。所以当我更清楚目标之后，我就会知道啊，我现在生气不是最好的方法，我也许可以怎么做。即使我很气，那我知道怎么做对我来说才是更好的。我觉得清楚目标可以让自己赶快的回到这个理智线的水平上。再来，如果真的还是气不过，我认为比较好的处理方式是对事不对人的讨论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气不过，我们会知道啊，这件事情就是他在做鬼，就是他在背后使出什么不干净的手段，我们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忍不住把人带进去。但往往我觉得要让对方觉得有说服力，或者是让身旁的人感到有说服力的一个决胜点是，你在讨论的永远是怎么样让事情更好。所以这件事情就成了你如果真的想要报仇的关键，你要学会如何把这件事情讨论的更加的是对事不对人的这个方向，往这个方向去走，然后借这个方向去说服人，才可以把这件事情高明的给处理掉，更加沉得住气的，好像有那种运筹帷幄的胜利感在其中。那我觉得女性啊，在职场上有时候会被戴上一个有色眼镜，那就是女性好像就比较情绪化。那的确这一点 要说戴上有色眼镜嘛，我觉得的确女生就是比较感性嘛，所以有时候我们难免会比较敏感，会比较有情绪。不过在职场上，我觉得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方式，也是的确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有太多的高低起伏，然后一下子就展现在别人的眼里。如果你要成为专业，我觉得情绪的平稳、情绪的掌控也是专业的一环。这一点是这一出剧他在里面跟大家提到的内容。那在第二个呢，我觉得可以学习到的职场生存学是，面对困境不是顺势就是开创。那如果你要接着讨论说到底顺势好还是开创好，我觉得在生存守则里面没有一定的绝对的答案，但你可以选择认为看懂这个诠释，然后看懂这个风向，顺势而为，让自己呢过得更轻松，是一个明智之举，你可以这么相信。但你也可以选择跳脱框架，然后开创自己的新局，另辟战场才是明智之举，这就看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了。不管你的选择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你把自己陷在困境里面。所以当你面对困境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清楚，你要顺势而走，可能稍微先忍下这一口气，咽下这口气，顺着现在的方向而走，还是你觉得你自己是有新的想法的，然后对自己是有把握的，可以开创新局的，这就要是你当下的整个情境来去判断的。那我自己的价值观啊，我是觉得如果我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绝对为了生存我需要顺势而为。那如果可以的话，我有足够的想法，或者是我真的退无可退了，有时候事情是这样的，你即使想要顺势，但是对方的价值观跟你真的差太远了，你没有办法在他这一套价值观里面去做事，这时候我觉得逼自己一把开创新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战术。既然你没有办法认同他，那你就是想办法去走出自己的一条路，但是这中间既然他是开创新局嘛，他也可能会是失败的，你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比较高，那就看你可以承受的风险到哪里。讲到这里呢，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学生时期的故事，不过竞争就是从学生时期开始的嘛。我的高中呢是就读餐饮管理的学校，那当时呢我们的学校在整个类别的排名算是中间或中间偏下，不过呢我们有一群同学，他们呢就是成绩也很好，就考上了整个类别里面的第一志愿。但在第一志愿的学校里面，你一定会遇到排名更加前面的学生嘛，然后同时呢他发现他入学之后，整个科系里面某几位教授就开始对他们带有这种阶级制的眼光，像是你是来自中等的学校，你的技术呢一定不比那一些来自排名比较前面的学校的学生好。然后他说呢，这些排名比较前面的这些学生呢，他们也好像就觉得哦，自己就是来自整个背景啊比较有声望的学校，所以我的技术一定比你好，就有这种自视甚高的气氛在他们整个班级里面。那他说呢，他就当然觉得很不服气啊，他觉得自己技术也没有差到哪里，为什么你们可以这样子根本就还没有看过我的专业度到哪里就这么评价我。所以呢他说他在大一的时候他就下定一个决心，就是呢他每个作品他都要做出超乎对方想象的作品，不是期待哦，是想象。怎么说呢，他们是以技术为主嘛，所以他们的期中期末有时候就是你要做出怎么样标准的菜色，然后呢他每次端出的都是创意料理。他说他的创意料理他一定会解释概念，然后一定也会有一些呢他想办法去找国外的资料，可能国外的食谱啊，或者国外哪一个知名的主厨啊，他用这样的方法创作的一个背景在后头去支撑他的创作。他一定会结合一些非常有说服力的背景内容，然后去展现出他结合老师教他的概念创作在这个作品里头。所以当老师评分的时候，老师总不能打自己巴掌嘛，说诶你用了我的一些理论概念，但是你没有完全照我的做，因为他从中去延伸出了自己的作品。那我觉得这点就很聪明，他说他每次都拿很高分，因为他好像每次都直接跟大家站在不同的 level 上面了。那我为什么说很聪明呢？因为他一开始采取的战略就是想办法让自己不要跟大家在同一个战场之中，当你少了比较，你就可以展现出你的独特。 那当然这还有很大的一个前提，就是你愿意真的花时间去精进你的技术，精进你的专业。那这个故事呢就非常吻合这一点所讲的，在困境里面不是顺势就是开创新局。好，那在第三点，我在剧中看到的讨论的职场生存学有哪些呢？那就是工作是要选择喜欢的还是擅长的。哇，这一题每个人一定都有自己不同的选边站的想法，而且可能还是 50% 跟 50%。 那剧中的剧情是这样的，就是女主角呢她在带一位非常有热忱的组员，所以呢她就要求这个组员想出一个好的广告文案嘛。那这个组员呢也的确熬了一整夜，想了100个文案，但这100个文案都被这个女主角给打枪了。那女主角她既然是高等主管，然后同时呢她也是真的在职场上越有历练的，所以呢她当时呢就以一个非常冷酷冷血无情残酷的方式跟这个呢不断被打枪的组员说，工作不该选喜欢的，而是该选擅长的。意思就是你根本就不擅长这件事情，所以你赶快离开吧。那虽然他的这句话看似非常的冷血，不过那其实就是他的价值观嘛。他就认为如果你要在职场当中更能出头，那你应该要选择你更擅长的事情，这是他的价值观。同时他觉得他说这句话是在帮对方忙，他希望这个组员不要再浪费他的时间在不擅长的事情上面。那我不知道大家的答案是什么，你会选择是像这个女主角一样觉得工作就是要选择擅长的比较容易被看到，还是你是像这个组员一样选择喜欢的？不过这个组员他就代表另外一组的声音，他就是跟这个主管说呢他会继续做下去，所以他采取的策略是把喜欢的事情做到擅长为止。嗯，这就是两种非常不同截然不同的出入。那我自己的想法，我一定会投喜欢那一派，就是我觉得喜欢这件事情啊可以激发我们去学习的原动力，我会持续不断的想要提升自己在这个领域的能力，然后总是可以充满好奇充满活力的在这个领域中继续前进继续发展。这是我觉得喜欢很自然而然可以带出的东西，然后比较不是你需要靠意志力强迫自己去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有另外一个问题存在的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轻易的发现自己喜欢什么，或者大家可能需要工作一段时间才会慢慢的摸索出自己喜欢什么。那真的还不清楚自己的热忱是什么时，我觉得选择擅长的事情就是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逻辑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你在做擅长的事情时，第一你不用那么费力，第二你在做擅长的事情你可以轻易的得到成就感，然后这个成就感我觉得也许也会激发出你接下来从这个擅长的事情里去找到你其实擅长的原因是什么，你擅长的背后技能是什么，然后你从中再更细节的去分类出，更细节的去探索出你未来想要走的方向。所以在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之前，我认为观察自己擅长什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也是真的很好让自己可以发展的更顺遂的一个方法。那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你觉得工作是要选择擅长的还是喜欢的呢？也欢迎可以留言跟前辈分享。那其实我觉得这出剧里面它还有呈现另外一个面向，不只是职场学，它也呈现出了广告媒体业这个媒体是如何影响大众舆论的这个社会议题。我们常说现在的媒体都被可能各个党派啊，或者被政治所操弄啊，或者被有心人士所操弄。那它里面就有提到一个很棒的讨论点，他在讨论的就是大家都在寻找真相，但到底什么是真相？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其实让所有大众都觉得更像真相的就是大众的真相，也就是那个大众的真相其实并不一定是真的事实。不过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那就还是真相？因为舆论驱动着大家一起的相信了这一件事实。很恐怖的一个社会议题，他用这一出短短16集的韩剧去跟大家探讨。那最后啦，我就回到职场生存学，我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价值观。我相信 看懂局势是我们在社会生存必要的能力，就你一定要让自己有这个看懂局势的敏感度，但是在看懂之后不煽风点火或者不跟风，我觉得才是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方法。那最根本的，我坚信的是我们要回到提升自己的能力这一块。因为你也许现在能力还不足，所以你只能在别人的规矩下做事，但当你能力足了之后，你现在所受的委屈或者是你现在所踩过的坑都有可能随着你的能力而让你的道路越来越平稳，然后就很像说你用累积来的经验把你跌过的坑给铺平，你用你扎实提升的实力反击当年你受到的委屈，让你未来可以更走得更加的理直气壮。所以我觉得回到我自己相信的点，就是提升能力才是最根本的，这是我坚信的地方，也跟大家分享。以上就是千曼今天的从韩剧代理公司聊职场生存学的内容，希望大家会喜欢哦。听完有任何的想法心得都欢迎留言告诉千曼咯。千曼慢慢说今天就说到这里了，邀请大家下周再来听我说咯，拜拜。